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主持人伟阳，小名二山子。今天中午轮我陪着您聊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那就是人人都在谈论的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您看咱二山子今天也得当一次政治家，让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们领教一下北京爷们如何谈论政治。何为政治？政治就是政策制定的思想方针和理论，简单的说起来就是治国之法，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影响的思想理念。我们小时候政治那是必修课呀，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以我二山子为界限，或者说是比我长的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真正的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各种各样重大的政治斗争风浪。您可能是被政治这俩字折腾的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存活下来了，现在我就可以荣耀地称您为身经百战的勇士，过五关斩六将，取得了最后伟大胜利的政治家。所以哥们在这谈论政治，我一点都不脸红，咱谈的理直气壮。政治谁没见过呀？我小时候在北京，政治比咸菜疙瘩都便宜，哪儿哪儿都政治挂帅，就是买个咸菜疙瘩卖个咸菜疙瘩，你都得听售货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然后您答一句要豆丝貔貅，同志您要买什么二分钱酱疙瘩，只有这样这买卖才能做成。今天咱们在美国休斯顿领空讲论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政治讲论言论自由。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胡说八道，但是胡说八道要有技巧，胡说八道要有学问，胡说八道里边要充满了艺术，那就是要把假话讲得像真话一样，把根本办不成的事儿，你睁着眼睛不能眨眼的冲着别人大声讲，让人相信你是从心里边说出来的，而且你是说得到就做得到，说得出来就做得成，鼓动人心，笼络人心，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活上几天。之后你什么事儿也不用干，把责任全都推在别人身上，让那些以前支持你的、追求你的人像糠在风中一样重新飘他一次，再一股气被下一个政治家吹散，重新归尊，直到被火烧尽，人生也就算是值得了。飘过几次，飞过几次，或缓或急的被摔在地上几次，一生的年岁也就到头了。其实听起来真的挺惨的，但是你要不跟他们说的话，不告诉他们人生真正的价值的话，他们还真会觉得自己死得其所，活得轰轰烈烈，蛮有价值的呢。政治或说政治斗争在美国与在其他国家就大不相同了。政治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暴动，在美国政治就像体育一样，几乎完全是一种消遣，一种文化生活，一种业余爱好，一种能人们可以在众人面前出头露面，显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作秀机会。美国人喜欢体育，重点不在于运动，乃是在于消遣和娱乐，所以像 NBA、NFL 这种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每年的联赛那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赚钱也是最多的。各大城市都有象征他们自己的篮球队、足球队或者什么其他的体育队伍。非同于大学的球队，球员们必须是本校注册大学生，他们的技巧、配合与战术真正代表了这个学校体育队的实力，他们的输赢也确实代表了这个学校的荣耀与耻辱。而各城市的 NBA、NFL 等等体育俱乐部其实与这个城市的人民就没有多大关系了，他们完全是一些用钱买来的职业球员，在哪个城市打球他们为的都是钱，绝不是为了那个城市人民的荣耀，或者说是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与普及。说是打球，其实就是比钱，谁的钱多谁就能找到好的明星，雇到好的教练，赢球的可能性就多，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如果咱们的火箭队老赢球的话，得了今年 NBA 的冠军，难道就能说明咱们休斯顿老百姓比别的城市的人民打球打得好吗？边儿都不沾，您掰着手指头数数，火箭队里边有几个是休斯顿土生土长的？要不是冲着这份工资，冲着其他的队员，他们才不来这儿打球呢。现在咱休斯顿人看球看得热闹，那是因为咱们老赢。中国人或者说是休斯顿的中国人看球看得热闹，那是因为咱们有一个姚明，那是咱们的骨肉。他赢不是休斯顿赢，乃是中国赢，中国人赢。我敢跟您这么说，等哪天姚明跟休斯顿火箭队的合同到了以后，他有幸被其他球队高薪聘用，如今在休斯顿居住的火箭队的这些粉丝们，我说的是中国人，包括我二山子在内，他们的心会100%的被姚明所带走。姚明去哪个城市的球队打球，住在休斯顿的这些球迷就会去哪个城市看那边的球赛。但在那个时候，姚明还会想到休斯顿的父老乡亲们吗？当他的对手是火箭队的时候，他会手下留情吗？绝对不会的，各为其主嘛。体育是竞争，竞争是不留情面的，不讲人情的，有的就是输赢。所以您千万要记住，打球的人绝对不是为了人民，就像竞选的人不是为了人民一样，但竞选却离不开人民，他需要买弄人心。竞选人的输赢就在于买弄人心人数的多少，那也就是他们的比分了。这不是吗？上个星期二，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半决赛刚刚结束，各党派要重整旗鼓，选出自己的先锋与领袖，然后再锋芒毕露、刀光剑影的一直杀到11月总统大选。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真可谓是劳民伤财啊，那输赢哪在于政治策略的好坏啊，完全是一场经济仗，谁有钱谁就能赢。咱哥们多多少少在美国也经历了5次总统大选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来慈禧太后说的一句话，打仗那就是打银子呀。那可不是吗？战场上谁的银子多，谁的炮弹就做得多，可政治战场上谁的银子多，谁的舆论就造得多，声势就搞得大，宣传面就广，广告就做得漂亮，可以真正的打动人，深入人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美国人懒，美国人没吃过什么苦，美国人就是吃了苦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吃苦。为什么吃苦？只要家里有彩色电视，有啤酒，有爆米花，他们每天晚上可以坐在自己的沙发上看电影，看足球，看篮球，他们就满意了，这也就是生活的所在。对他们来讲，这就是生活真正的意义了，或者说这是幸福的标准。如果哪个政客的政治想要动摇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不管是让他们更好还是更坏，他们都会与你一拼到底。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美国人，这只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因为美国人里边还有一种特别爱政治的，不但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甚至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也都非常非常的关心。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在这里产生和发扬光大的。您见过没见过那种对别的国家的政治特别感兴趣的政客呀？您会不会也哪天一不小心觉悟起来冲进美国政坛呢？咱们在海外的华人自古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到海外来谋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因为没有每个星期必须的政治学习、开会与讨论，生活就可以大踏步的向前，过得不管多坏也比国内好得多。什么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中国人的底线太低了。以前国内政治气候多浓啊，浓的都发黏了，让你喘不过气儿来，迈不开腿，拔不起脚来。所以凡有机会能出国的中国人都出国了，咱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所以咱都跑到外边来谋生了，变着法的躲着政治。因着对外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不太了解，所以对政治的不闻不问也变成了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了。各家自扫门前雪，这是咱们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咱们积蓄够了，儿女都能够长大成人，从名牌大学毕业，找到一个可以混饭吃的职业，给你生儿育女，咱们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过您为什么这么讨厌政治？为什么对政治这么不感兴趣？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就是因为您受过骗，被人家折腾的不止一次两次啊。在政治的舞台上，赢者叫政治家，或者说是伟大的政治家，输者被赢者称为政治骗子，被批判，被唾弃，被打倒，被踩在脚下。可是时间和实践对人的谎言是不留情面的， 当您耗尽了您的一生，却发现那个伟大的政治家其实是一个更高级的伟大的政治骗子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存下来的只有怨和恨，而且嘱咐自己的子女要对政治表示冷淡，嘱咐他们不要去碰政治，就像教导小孩不要玩火一样。在美国真好，填什么表不用填政治面貌，这叫人权，这叫对隐私的保护。不管您是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两党监视，要不然就是什么都不是，谁也不会因为您的政治倾向给您找麻烦。以前在国内入个党多麻烦呢，先要有党内介绍人介绍，然后要有自己的志愿申请，那就是写申请书，一份不行还得有好几份，在组织面前要充分地表现出一贯性的长时间积极要求进步，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事物做出坚决的决裂，并予以无情的斗争，紧跟党中央的一切领导，捍卫党中央的一切精神，贯彻党中央的一切政策，以党为自己的核心，以党为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得表现多少年，组织上不一定就接受你，人家得派人事科的人出去外调，调查你的历史情况，听群众们的汇报，把你祖宗八辈的那点历史问题全都得给抖了出来，弄清楚，然后才能发展你入党。入党的时候还有什么宣誓仪式，入党以后的第一年不是共产党员，叫预备党员，您要是表现不好的话，随时可以给你踢出党外，开除你的党籍。如果你好的话，在入党以前不小心死了，他们还可以追认你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您想想，这样被筛过的共产党员难道不是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人吗？由这样的党员所组织起来的党组织，难道不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吗？与共产党相比，在美国这民主党啊、共和党啊，哎呦，那叫什么党啊？那叫什么组织啊？你今天说你是什么党，你就是什么党。您投票的时候去左边桌子、去右边桌子，那由你自己决定。您可以今天是这党，明天是那党，或者是两党兼并。没人管您，那叫一自由，自由的让你觉得没招没落的，让你的心里头发慌，因为你找不着书记是谁，他们不学习不开会也没有党章，当然每个月的党费也就免了。说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德州华语听众朋友们，您别着急在地上入哪个政党了，有什么用啊？就是在这大选的年代里，我二山子在这儿劝您不要向左看，也不要向右看，要向上看，因为左边也救不了您，右边也救不了您，只有从上面来的才能救您。要看看，要听听创造人类的真神，为人类准备了救赎的救主，对地上的党派是怎么评论的。等到您下次想拍着自己的小胸脯称自己是民主党、共和党、蓝党、绿党、国民党的时候，您要三思而后行。你挡什么也不能挡自己或挡别人得救的路，因为在神的眼中，结党是罪，是属肉体情欲的一种行为。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章16到21节这样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您听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把结党与奸淫、污秽、邪荡、仇恨、恼怒、纷争与嫉妒等等神所厌恶的罪并列的归到了一起，看来结党在神面前并不是一个小的罪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神又借着圣灵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您听见没有？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今天民主党营彩带气球从天而降，那叫一个荣耀。明天共和党营掌声赞美往上飘，多么荣耀啊！可在神眼中，这都是虚浮的荣耀，会转眼成空的。在社会当中结党，神不喜悦；在神的家中、教会里边结党，神更不喜悦。新约圣经提多书3:9说道，你们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把这话说得多重啊！因着畏惧神的缘故，咱不应该犯罪；因着爱神的缘故，咱们更不能犯罪，让爱我们的主心里伤痛。我说这话，您千万别笑话我。您再听听新约圣经犹大书里边怎么说的：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大选之际，我告诉您一句话吧，一个国家的兴亡、昌盛与衰败，绝不只在乎于他的政治领袖是谁，在位党与政府管理的策略是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兴亡与衰败，乃在于人是不是敬畏神，乃在于人是不是敬重神的恩典与怜悯呢？
今儿聊到这儿，我嗓子有点哑了，给大家放一段插播。这是一个去年的段子，题目叫什么都变了。听完这个，我再跟您接着看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半决赛。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身子。我们小时候大家叫我们祖国的花朵，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是在社会主义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一代人。不光如此，我二山子又是北京出生的，在皇城边上活了大半辈子。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北京人全都是大政治家，这世上的人只要是对政治感兴趣的全都投胎在北京了。无论是社会多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人，蹬三轮车的还是卖菜的，淘茅房的还是消灭病虫害的，只要你张嘴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懂，天下的事儿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要是用夸夸其谈形容北京人，那这字儿用轻了，所以形容他们呢只能用一个动词，叫砍，那就是砍树的砍，可不是砍树，那树哪经得起他们砍呢？他们要砍呢就是砍山。哎，北京西边那几座大山呢，他到时候都能给你砍光了，或者给你砍倒了，这帮人还真就有这么大本事。所以今天咱二山子也得跟大家谈谈政治。一提到政治，总离不开主义。那主义它是什么呢？主义是治理人类社会的方法与手段。当然我们那时候的教科本上主要数得过来的几个主义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当然你要是再稍微钻研一点呢，比如说像资本主义里边，它就分国家的、民族的和外来的。共 共产主义呢，它是个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据说比较近了，就在不远的将来，一拐弯就是，那是大家的一个盼望，叫做共产主义的新明天。其实呢，由于各种理想导致出来的各种方法，或者说是统治社会的各种主义啊，都没有一个绝对的错与对。当然这些话我今天敢这么说，以前要说非掉脑袋不成。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它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啊，绝对是好。其实呢，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社会里头试验着和摸索着，叫摸着石头过河。等到摸着摸着，试着试着，真把河要是能过去了的话，回头一看，您所坚持的那个主义啊，早都变了样了。就拿咱上代中国人来说吧，为自己所找的精神上帝，或者说是祖宗，是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俩思啊，俩大思想家。那什么是思想家呢？那就是把社会上经历的、看到的，拿在家里来思想，做家里想事儿。那您说哈，谁都能当思想家了？不是这样。人家的本事是所想出来这些事儿啊，在人类社会上有市场。什么叫有市场啊？就是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去试。什么是大价钱？金子银子那还都不算呢，大价钱是人的命。拿俄国的列宁同志来说吧，他就识货呀，有精力、有能力，而且也有魄力，不但自己会思想，而且他还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去实现这件事儿，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通过一番厮杀之后，哎，把俄国翻了个个，革命成功了，这让咱中国的穷人看着也眼馋了，反正活着也是苦嘛，干吧。于是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指导中国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大家一起流血牺牲，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中国人从此就站起来了。当然这一站起来啊，就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坐一会儿了，要是真累了或者是困了，能不能躺一下。反正我知道坐火车的话，站票最便宜，那坐票和卧铺票都贵。俗话说嘛，站着不如蹲着舒服，蹲着不如坐着舒服，坐着不如躺着舒服。但凡有比躺着还舒服的姿势的话，谁也不会客气的不去尝试。所以啊，中国革命后真正在中国舒服了那一批人，他们就把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供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让在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人，在关键时刻时时可以记住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正确答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呀，不管什么主义，要是直接使用原装的，一点都不改的话，都不太好用，它总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你买双鞋还得垫个鞋垫呢，是不是？可是你要真的一改主义的话，您就招骂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就变修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俄国共党开始修改列宁主义，弄得咱中国人老大不乐意的，才不给咱给涮了吗？我们这儿还老大哥老大哥的叫着，跟着你屁股后边走呢，这口气咱不能吞下去啊。所以啊，咱们全中国就大骂和狠批修正主义。可到如今呢，咱中国自己也坚持不住了，非得修正不可呀，马恩列斯那套不灵啊，玩不转，弄得咱中国这些翻了身的穷人比没翻身以前还穷，日子越过越苦。不行，咱也得改，凭什么我们就得坚持啊？所以咱们现在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你这应该知道啊。我问你，有中国特色的牛仔裤是什么？是牛仔裤上绣一条龙，缝一条缝。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是什么？是高楼大厦上边盖一大屋顶，再加几根红柱子。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呀？就是社会主义加封建呗，然后再掺点资本主义，或者说掺好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我不是在这儿讽刺，其实这挺好的，多样化嘛，人不能总一根筋的活着，一条道走到黑。然后你看中国这一改，把中国的小弟弟走狗北朝鲜给惹火了，人家不知道如何辨清方向了，所以就开始大骂狠批中国的修正主义。骂就骂吧，翻脸就翻脸吧，反正咱中国人是受够了，因为你拼生命去坚持以前的那主义，因为马克思他也不会回来表扬你了，列宁同志他也不会复活来鼓励你了。从1918年到如今不过90年，全都变了样了。要是列宁同志真复活了的话，他非得找个地方自杀不成？您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恒？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帝？有人说祖国是上帝，人民是上帝，胡说八道。祖国就是一块土地，只不过你出生在那儿，你用那块土地上所生长的东西喂饱你自己的肚子。就像您总使用您家铁锅炒菜，你总不能叫他上帝吧？别找不着真正的上帝就用祖国和人民这词儿来填空。什么是人民呢？人民更可怕，别把这词儿弄得那么神圣。其实呢，你自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好多好多的你自己。您有没有听说过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这句话？您看啊，您一个自己都对付不了，这一大堆自己加起来还不把您给活吞了。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还是人，就说你自己吧，需要上帝。 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变的，在上帝以外的一切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几天前天经地义的主义啊、思想啊，过几天，哎，狗屁不通，没人理了。你说人这一辈子激动半天、努力半天，如果没有跟永恒挂上钩的话，那多亏啊！那怎么跟永恒挂钩连线啊？这不是咱们传讲基督耶稣吗？神的儿子，他从永恒里来，就是要把信他的人带到永恒里去。他是唯一不变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他不变。以后天地都要废去，可他说过的话一句也不能废去。您说圣经多好的一本书，是神留给人的话语，几千年了一个字儿都没改，因为它不需要改，不需要修正，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义，它是神给人的启示，造物主与人立的约，这才叫好东西，这才叫真东西。您要是接受了神的救恩，得到了神的生命的话，您再回过头来看世界上的哲学呀、思想啊、主义啊，就跟粪土似的，您不会再为那些事儿献身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了，你属他了，你的名字在天国的生命册上，进入天国那才是人真正的希望。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要想多知道点天国的事儿，下次您再听我二山子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欢迎大家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半决赛，这结果一出来，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着急有的睡不着觉。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谁想当头谁想当总统，那你得自己竞选。所以每四年一次总统竞选活动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而且它的系统、它的程序、它的规则也都是非常成熟的。竞选是以各政党为主体，或者说是比赛小组，谁要想在小组里边参加全国性的总统竞选，你必须要在小组里边先赢，然后才能与其他组的赢者相拼相比，决定最后的冠军。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党还是比较简单的，阵营基本上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阵营，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党派，基本都是搅屎棍在那瞎捣乱，不是扯了这个后腿就是找了那个的麻烦。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你是美国公民，你就有投票的权利，你自己选择你的主子，选择那个维护你的利益、声张你的政治立场、为你的生活谋幸福的领袖。每次到了竞选的时候，都有这么多人争先恐后的伸着自己的脖子、挺着自己的胸说，我是我是我是你们应当选的那个领袖，我要为美国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呦，我是你们的大救星。可每次你把这些人提了出来仔细看看，好家伙，一个一个的，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全都是半残废，没有一个好人。就拿今年来说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几乎全都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在那儿争啊抢的，这些人一个不如一个。你说美国这么大一国家，聚集了全世界的能人在这儿，他怎么就找不出来一个像样的呢？这些人们先是在党内你踢我踹你拉我扯的，对别人是争骂损，对自己是吹雷捧，仅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能。竞选的几大关键，先要看到国内的问题，哎，这个显而易见，美国现存的问题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几乎是病入膏肓啊！要是再不整顿一下，要是再不改革一下，要是再选不出来一个能干的聪明人，咱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全世界再能称几天雄，这就难说了。这事儿我二山子在这儿不想多说，因为我实在没有权利多说，说谁不会，做多难呢？咱今儿就说这些个竞选人，或者说是历届的竞选人，哪个不是在人民面前山盟海誓的在那儿保证保证再保证，我能我能，只有我才能，说只要你选我，那美国就一定有希望，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经济马上就能好转，战争可以立刻结束。在所有这些空话面前，全国人民就跟傻子似的目瞪口呆的看着这几个吹牛的骗子，明明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都不能兑现，可是总得矬子里边拔将军拔出来一个呀，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头吧。有的人是凭着自己良心选的，有的人是稀里糊涂看别人怎么选他就怎么选的，几乎跟看球一样，管他蓝的红的呢，选一对吧，只要自己选择一定，他们就闭起眼来举起双手跳着为这个队呐喊，
赢赢赢赢个屁呀、啊！赢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你都被人家给卖了，还在那假装数钱呢，高什么兴啊你？咱先看民主党，打了多少个月呀、啊？终于这两名英雄是脱颖而出啊，过五关斩六将的，拼着命的要冲出小组决赛，到现在是并列第一，至今这俩掐的还是难解难分。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似乎民主党的看点最多，因为最后剩下这两位，一位是白人女的，一个是黑人男的，这可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讲，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远远的落后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而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更远远的落后于中国的黑人解放运动。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到中国看看去啊，黑人不管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黑人，在中国全都是爷，全都是外宾，他们可以坐车不给钱，他们还可以随便打中国学生，打完了以后警察不知道怎么管也不敢管，因为他们是黑人，政府是诚心的娇生惯养他们，庇护他们，把这群人当成天之骄子，让他们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全世界的黑人要想享福，要想得到人们的尊重，请去中国，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去贯彻毛泽东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受苦革命人民才是我们真正团结的对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到2008年了，广大的美国妇女们还会天真的认为，如果前总统克林顿的老婆今年可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那对美国的社会发展来讲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妇女们真正翻身做主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以为克林顿的老婆赢了就是美国妇女赢了，胡说八道。亲爱的选民们，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我二山子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的妇女早在几千年前就当权呢。我们前有武则天，后有慈禧太后，在后边我们还有伟大领袖的妻子江青同志，这些伟大的女人们都掌过大权呢。可是您仔细想想，当他们掌权的时候，难道妇女翻身得解放了吗？妇女们多过一天好日子了吗？天真的妇女们呐，你们不要被另外一个妇女所欺骗，请记住，女人的敌人绝不是男人。世界上有几个当媳妇的跟婆婆关系搞得好的？有几个女人愿意在一个女老板手底下干事的？你们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只因为她是女人就去选她，那是自欺欺人。别以为前总统的老婆第二次回到白宫，或者说是二进宫，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你们今天选她，要是因着爱前总统克林顿的话，我看你今天还是给她留条活路，别选她老婆，要不然这哥们儿的日子怎么过呀？您仔细想想，如果克林顿他老婆坐在白宫的第一把交椅上，咱这高大魁梧英俊潇洒的克林顿先生坐哪儿啊？他老婆在首府让一大群男人包围着，为着美国的国务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的忙着，难道他放心得了曾经花过心的老公一天到晚在白宫的后花园里逛来逛去，不和年轻漂亮的女实习学生们打情骂俏吗？难说呀。美国女总统出国的时候总得带着先生吧，可是女总统出去带个第一先生不如男总统出去带个第一夫人那么方便。您仔细想想，当各国的国家首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元首的第一夫人们他们会在一起喝茶，会在一起娱乐，你把我们这个美国第一老公克林顿先生他往哪儿放？把他这样的一个男人放在世界首脑第一夫人的群里边，那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闹出点什么绯闻来，那将造成重大的国际影响。为了全世界其他第一夫人们的安全，你能选克林顿他老婆当总统吗？再回过头来想想这位奥巴马，所有的黑人同胞们都看好了，如果有一个黑人今年当上总统的话，我们黑人翻身做主奴役白人的日子就到来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当他搬到白宫的时候，他要把白宫刷成什么颜色？难道会是白的吗？如果他干得好，在下一任竞选当中连任的话，他会不会连白宫的名字都给他改了呢？胡说八道，你以为选一个黑人总统，黑人的日子就能好过？你真要是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您怎么不回非洲啊？那边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是黑人领导，每个国家的政府百分之百的都是黑人， 难道非洲的黑人就真正过上好日子了吗？未必吧。人的好坏不在性别的男女，人的好坏更不在皮肤的深浅，人的好坏要看他的心。话说到这儿，认识我二山子的人可能就会这么想了，哎，你这家伙长一驴个子，顶一驴脸，喊着一驴嗓子，操着一驴脾气，两手空空的，一分钱没有，从里边看从外边看，你都应该是一铁杆民主党啊，你怎么在这广播上大骂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这不是给民主党拆台呢吗？你这小子又叛变了。各位听官您别误会，我虽然长得像个驴，可我不是一头驴，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不结党，我无党无派，我只想做一个尽职的美国公民。我多多少少的也选过几次民主党的候选人当总统啊，有的赢了，有的输了，咱再回来拿共和党开涮。可你说共和党他有什么好说的，整个一老牌帝国主义。美国这八年让著名的德州佬小布什总统折腾的也够呛了，所以任何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出来竞选的话，说话都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大家都紧躲着布什的政策，不敢跟他沾边，可再躲躲急了就变成民主党了。您看看今年共和党的这几个候选人，马萨丘塞斯州州长 Romney，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这俩尼嘎的居然成为共和党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可想而知这共和党今天堕落成什么样了。保守？哼，什么叫保守啊？有什么好保的，有什么好守的呀？咱再回头看看这位赢得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位置的200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Arizona 州参议员 McCain， 中文马坎，就是坎大山那坎。老先生自称以前打过越战啊，这次又不减当年勇，拖着他带病的身体为共和党冲锋陷阵，要为美国人民流尽他最后一滴血。好样的，老英雄。可呀，是一叛徒啊。四年前他还是民主党了，今年他变成共和党，我看他是官瘾太大了，哪个梯子好爬他就爬哪个梯子。他今年的竞选口号不像克林顿老婆所喊的，只要你们选我，当前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也不像奥巴马的口号，你相信改变吗？这哥们儿的口号倒是简单，哈哈，我们会赢。这家伙满脑子想的就是赢赢赢，他为什么赢，赢了以后干什么，他连想都不想。您别看星期二晚上我还真为这老先生担心，怕他赢了这半决赛就开始激动，白宫的大门口还没进去呢就出点什么意外，戈登来脑充血心肌梗死什么的，那我们这些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没人管了。老先生您可千万别死，美国自由是自由，但是不许你死，共和党的人还等着你在11月大选当中与奥巴马拼命，大干克林顿他老婆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尊敬的选民们，你们这时候一定会想，你北京二山子这家伙在这胡说八道了这么多，你在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上的，你星期二那一天到底投了谁一票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可以在这里诚实的告诉您，我把我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一个我知道他不会当选的人，那就是前 Arkansas 州州长 Huckabee 先生。今天我在众人面前说他几句好话，不算是为他拉选票，因为他已经非常有风度的、有礼貌的退出了竞选。美国到2008年还能出现这样一个人物，那真是神对这个国家的恩典。当然了，他是绝对不会赢的，因为他没钱没势也没有什么名，在这个世界当中靠民主选举出来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是堕落的人，所有坏人选举出来他们心中最佩服的人当然就是最坏的坏人。而哈克比先生在今年的竞选当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曾经当过牧师，侍奉他所信仰的上帝，后来他看到这个世道的邪恶，他开始从政，目的是要替耶稣夺回这个国家。他的想法虽然幼稚，但他不是一个空喊口号的人，他是一个实之以行的人。舆论界评论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在这个年代，极端保守四个字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保守和保守是不一样的。哈克比先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毫无疑问的完全相信，所以他认识耶稣，他知道人应该是怎么样，他知道人的起点在哪里，人的终点在哪里，人在造人的神面前的标准是什么。 那么他的保守，我相信就是阻止人走向堕落，滑向灭亡。难道这样的保守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吗？今日美国的衰败，难道只是经济的衰败吗？难道只是政治与思想的衰败吗？难道只是生产力的衰败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是。今天美国的衰败乃是人的堕落，家庭的衰败。你千万不要忘了，家庭才是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一个充满了奇形怪状与破裂家庭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哈克比先生被戴上极端保守这个帽子，只是因为他相信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随便堕胎就是杀人。他不支持马上从伊拉克撤军，乃是因为他相信美国在那个国家捅了娄子，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走了，对伊拉克人民来讲太不负责任。他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从大街上出来的共和党人，而不是从华尔街出来的。他在这次总统竞选当中所提出的口号是，总统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统治阶层的一份子。这话听起来让我觉得他不像共和党员，有点像共产党员。您说我这神圣的一票费在他身上多值啊。各位的亲爱听众朋友们，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您把您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谁，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但很可能你喜欢的人他当选不了，不能变成你的领袖。也很可能您所选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可当他登上宝座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你的存在，并不愿意或者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反而是欺骗了你，辜负了你对他的信任。一个美国公民一生当中能选几次总统呢？说多不多，说少也真不少。可是有一位，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天国的王，他早已经选了您做他天国的子民，而且为您修成了一个回到神国去的道路。因爱你的缘故，在你不知道的时候，2000年前就为你在神面前把你的罪全都赎干净了。他一直爱着你，他一直在等你，等着你去相信他，去接受他，等你去选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让他为你的罪所做的牺牲兑现。这是神留给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神圣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权利。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用了没有？您选了没有？您在他的国里头有没有份呢？这事儿可远比在美国选一个能干的好总统要重要的多呀。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评论家，我是北京的耳扇子，我只愿意为爱我的神传他神国的福音。说到这儿，我今天耳扇子的话已经够多的了，下边我让多马给大家讲一段耶稣的故事，也就是耶稣以一个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候的情景。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在2000多年前，犹太人要过月节的前几天，圣城耶路撒冷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从各地上来过节的人们是川流不息，街道上总是那么熙熙攘攘的，卖这个吆喝那个的人更是叫个不停。这是犹太人们要一年过一次的大节呀。按照传统，所有的犹太人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住上几天，在这里敬拜神。可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和以前有大君王住在里边的时候可不一样了，因为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好几百年了，他们没有领袖，没有王，那是罗马的殖民地，人呢是亡国奴，犹太人的出产、挣的钱、交的税都得孝敬给罗马的皇帝。在那城里最高的权柄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是个带兵的，也是在那儿唯一有生杀大权的人。为了平稳民心，稳固政权，同时在政治上也要显得罗马帝国的民主，他们还是给犹太人们分封了一个王，那就是以东人希律。那家伙绝对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傀儡。咱们说完军事，说完政治，耶路撒冷城在犹太人们心中最重要的地位
乃是因为它是神的圣城。为什么叫它圣城耶路撒冷呢？因为在那里有圣殿，在圣殿的至圣所里曾经有神的约柜住在那里，那就是一个神与人同住的象征与表彰，神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敬畏神的标志啊。神的灵曾经住在那里，与以色列民们同在。但可悲的是，当人把一个活神当成一个看不见的偶像来敬拜，把神对人说的话当成一个死的教条来守，把神以往对他们祖先的带领和教导变成遗文、传统和繁琐的规章，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不愿意，也不知如何在真神面前寻求圣灵的带领，他们乃是带着以色列民们虔诚地活在宗教与遗文当中，他们以为死守律法就能讨神的喜悦，其实他们离弃了神，失去了神的同在。多少年来，他们对节气呀、传统啊，那是照样的死守，可是对其中真实的意义，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属灵生命和光景之破落与贫乏，心灵之空虚与黑暗，已经达到了极点。更加可怜的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自己可一点都不知道啊。也就是在那一天，耶路撒冷圣城东边，由橄榄山通向圣城金门的路上，忽然之间有人声喧吵，有赞美的歌声唱起。只见众人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整整齐齐地铺在路上，还有人到田间去把树枝砍下来也铺在路上。您说这是干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伟大的人要从这条路上经过呀？什么伟大的人呢？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今天要进圣城了。可是这个君王与以往每一个进城的君王全都不一样，他没有前行后拥的马队，更没有为他旌旗招展、开锣吹号的御林军。是啊，您说地上的鼓号队、仪仗队哪儿配得起迎接着天国的君王啊？神的儿子、天国的王来，那还不得让天使天君来给他开路？那荣耀应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君王都无法相比的。是的，的确是的，朋友，耶稣的荣耀是世上任何一个君王都无法相比的，而且也是无法能比的。在这条尘土飞扬、笑语欢声的路上，只见一个小小的驴驹，背上铺着一件门徒们的衣服，主耶稣安然地骑在驴背上，默默地向圣城走着。他谦卑，他温柔，他没有加荣美行。他的来到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子到你这里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呐，您要是想自己做一个王，你说你要做哪种王啊？我想许多人都要选择地上君王的那种架势，这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如果您要想选一个王，选一个人做你的王，在耶稣基督和世上众君王之中，您要选择哪一个呀？是那种以天子自称、唯我独尊，靠着自己的权柄与能力统治与压榨全国人民，用他们的血汗为自己建立王宫与家业，兵啊将啊那是为王而战，要为王而死的，而众民们呢，乃是为了要仰王供王而生而活的。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给您所传所讲的这位耶稣啊，这位天国的王啊，与地上一切的君王都是相反的呀。他统治的权柄与能力不是刀枪，不是专政，他乃是用大爱来呼召他国的子民，他以舍己的死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这个君王
要为他所有的子民先尝死的滋味。他谦卑柔和，顺服良善，对世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大爱。亲爱的朋友们呐，如今这样一个王要悄悄地走到你心里来，您难道真的不去欢迎他，接待他吗？那好，今天咱暂时不说您，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把这事儿记在心里头。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一天，城里城外的以色列人对这大君王进城的态度是如何的。这不是主耶稣谦卑地骑在驴背上进城吗？周围跟着的是他的门徒们和一大群随着一起上来过节各地的人们，因着众人们所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异能，就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众人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一听见这话，那前行后随的人又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大卫之国什么？大卫之国就是犹太国呀。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以色列人赞美神的话。也就在这赞美声四起的时候，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哎，夫子，责备你的门徒们吧。为什么他们想要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和众人们呢？因为他们觉得这赞美有点太过分了，这明明是应该用在神身上的，怎么用在这个骑的小毛驴的耶稣身上了呢？您看，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活在宗教里的虔诚人呐。他们常常赞美神，他们常常读神的话，他们一生都在等待神所应许他们那位大卫的后裔，拯救以色列的君王再来呀。信实可靠的神今天就把他们放在大君王进城的路上，与君王一同进城，可他们的眼睛是瞎的呀。他们看不起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听不进去那对耶稣的赞美和欢迎。他们觉得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骑驴的人，后边跟了一群门徒，所以他们让耶稣来责备门徒们。他们觉得门徒们是瞎眼的，怎么能把什么高高在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美词还用在你骑驴的这师傅身上呢？耶稣坐在驴背上，随着小驴的步伐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身体，微笑着看着门徒和众人们，然后伸出一只手来指着路旁许许多多乱石头，又回过头来对这几个法利赛人真诚地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亲爱的朋友们呢，主说的不对吗？难道人是万物之灵啊，是神的创造当中最高级最完美的，也应当是最认识神的，可是因着罪的缘故，人却不认识神，在救主面前都不知道如何说出感谢和赞美称颂的话。您别看路旁那些烂石头，他们没有嘴，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神造的，如果他有嘴的话，可以发声的话，他必发出大声的赞美啊。你说今天这些罪人怎么都活成这样，还不如一块死的石头呢？有嘴就知道吃，发出来的声不是彼此互相的抬举、互相的挖苦，就是亵渎、苦毒与咒诅。你说人难道不需要救主救人脱离这死亡吗？所以我今天跟您传耶稣，不是让您加入一个什么宗教，基督教啊、天主教的，或者是犹太教的。您看看这些法利赛人，这是信教的迷啊，真正的虔诚人，可是他们却不认识主。
该叫的时候一句也叫不出来。他们只知道要去耶路撒冷，要去那儿过节，可他们却不知道去那边乃是要敬拜真神，而今天真神就在他身边。如今也有好多这种人呢，花着大把大把的钱，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去什么中东啊、耶路撒冷啊，去那儿朝圣，去那儿观光，觉得只有到了耶路撒冷，摸摸这个柱子，触触那块石头，走走这个台阶儿，一会儿这是什么什么池子，那是什么什么门的，往圣经里头套，觉得只有这样才跟神真正的亲近了。哎呦喂，您别自己骗自己了，您看看那天耶稣走到耶路撒冷城前，看见那城时，他说了些什么？主耶稣哭了，他站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啊。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神眷顾你的时候啊。咱们的主还曾经对耶路撒冷发出这样的哀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朋友们哪，今天这天上的大君王要进城，他的心情是如何，你现在知道了吧。门徒们，众人们在他周围虽然是一片的喧闹，一片的叫喊，一片的赞美声，可是主的心却是沉重的。主的心情众人们不知道。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说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口中也充满了赞美神、感谢上帝的话。就是这样，主耶稣骑在小毛驴上，在一片的赞美与歌颂声中，谦卑地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耶稣骑着小毛驴一进城，全耶路撒冷城就轰动了，开始沸腾了起来，大人小孩都开始往那边涌啊。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放下手里的活也问，怎么了，谁来了，快去看呐，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来了。什么，耶稣来了，哎呦，那咱们可得去看看去，这可是能人呐。众人们这么往耶稣那边一涌啊，就连许多在知名法利赛人名下进修宗教课程的那些门徒们也都跟着走了，大家要去看看耶稣。这下城里的那些法利赛人可真的就不高兴了，所以他们就彼此说，你看你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教课传讲律法，可是徒劳无益呀！啊，你看这些士人们一下就全都随从他去了。那你说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耶稣感兴趣呢？因为主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教训过许多的人，不但如此，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城外行了一件非常大的神迹，那就是他让马大与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边复活了。在他死了几天以后，主耶稣愣吩咐他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这能不是大事儿吗？能战胜死亡，救人脱离死的这么一个能人，今天到咱们这儿来，咱能不去吗？多伟大和荣耀的事儿啊，咱犹太人中可出了能人了。亲爱的朋友，您说说，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你难道不去看他吗？他能让拉撒路复活，他就能让你复活。 他能让你复活，是因为他要死而复活，而且永远活着。这事儿我今天跟您说，因为这事儿已经做成了，可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可不知道啊，他们在那儿轰动，许多人就是看热闹，他们没您福大。这不是吗？耶稣这么一进城，耶路撒冷何城就惊动了，这么一来把这些罗马军兵们吓了一大跳。本来因着过节，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为了怕出乱子，他们就加强了警备。那怎么着，现在真要闹事儿啊，王来了，反了。于是百夫长提马挂剑，兵丁们更是穿甲持枪，从全耶路撒冷大街小巷各处小跑着就往美门那边赶呢，要看看怎么会冒出来一个犹太人的王。可还没等到他们挤进人群，他们就停下来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抬头一望，见那些在城墙头上和在高处岗楼里头站岗的那些士兵们呢，全都懒散的爱搭不理的，笑嘻嘻的揣着手趴在那城垛子上看下边这一大群人呢，看那架势绝对不会有什么紧急情况或者是暴动发生了。是啊，在这群罗马人眼中，拿撒勒人耶稣骑着一个驴进了城了啊，这些乌合之众们就开始在这儿吵啊闹啊庆祝，愣说是他们的王来了。哎呀，这么寒酸的王没有也罢，这简直就是一件滑稽的事儿。所以罗马军兵们连搭理都没搭理他，就都散了。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嘛，犹太人愿意闹就让他闹去吧，只要不出乱子就行。况且这个所谓的王进了耶路撒冷以后，骑着这驴也没去王宫闹啊，也没去政府闹啊，他直接的是进了神的圣殿。嗨，这就是他们宗教里的一档子事儿呗。在大罗马帝国统治下，宗教自由嘛，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爱拜谁拜谁。亲爱的朋友们呢，说到这儿，人各有命啊，我还真信这个。您看，罗马人面对人类的救主，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他是连看都不想看，连瞧都不想瞧，嗤之以鼻。同样，今天在地上有许多的人见这些基督徒啊，也觉得都是他们在发疯，他们实在可怜，他们敬拜的是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这些卑卑微微的信男信女在那儿唱啊，在那儿哭啊，在那儿敬拜啊，实在是有点滑稽。您说滑稽，亲爱的朋友，到那一天你站在那死而复活的主面前的时候，当你要接受这天国的王对你的审判的时候，主对你说他不认识你的时候，那你可惨了，那可就不是主滑稽了，也不是信主的人滑稽了，乃是与主擦肩而过，眼看着主进城，不去赞美，不去敬拜，不去迎接的那些人了。如果今天就是主耶稣要进入你心里的城门的时候，朋友啊，你会敞开门让他进去吗？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
请成就